召会的历程，第十五篇，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。一，史前，1900年以前，景教。因着我们是生在中国，长在中国，直到今天还留在中国，所以说到我们的来历，就无法不说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。因此我们要从基督教传到中国来说起。从历史记载来看，基督教最早到中国来的是唐朝的景教，也就是奈斯特流派，约在主后600到700年之间。那时唐朝宰相房玄龄受皇帝的命令，到京城郊外去迎接从波斯来的传教士。那般传教士都是靠他们的学问传教。当时曾在士大夫阶级，就是知识分子中急速推行，靠着那股势力，景教很快地通行各地。然而因着没有生命，一旦改朝换代，很快就消散了。到了明朝，在燕京，就是现今的北平那里，还有残余的景教。有一位蒙古人曾到过波斯，在那里做了奈斯特流派最高的主教。所以直到明朝的时候，景教并没有完全消灭，仍有一些在中国北方。天主教，天主教传入中国是开始于明朝的利玛窦来华。利玛窦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人，非常有学问，对天文和历法很有研究。中国朝廷对他相当礼遇。我们后来所用的农历，即所谓的黄历，就是经过他们修正的。明朝有个官叫徐光启，也是天主教徒。上海的徐家汇就是徐光启的产业，后来大部分都送给了天主教。那时有很多信奉天主教的人，但大多数是京城里的宦官和士大夫阶级，平民信奉的很少。更正教，约在1807年，马里逊来到了中国，他算是更正教里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人。马里逊在中国有时从商，有时还以外交官的名义到中国京城去，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形相当关闭，在对外开放上非常严格。以后中国经历几次战事失败，与诸多国家订立了不平等条约，因此门户大开，准许传教士到中国内地自由传道。同时满清政府还要负保护传教士的责任。随着交通工具的发明、经济的膨胀以及西方国家生产的过剩和外来势力的扩张等因素，使西方传教士能更方便地来到中国。当时一个外国人出入中国甚至比中国人方便，既无需入境证，也不必签护照，什么都不需要，就可以自由来去。我得救前因着不认识神的作为，在路上看到那些外国人还真是看不过去。今天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一切，就知道那都是神的作为，为要叫福音能传到一个古老守旧的国家。若非如此，基督的福音如何能传到中国？西教士初到中国，环境非常艰难，因为当时的民意非常仇视外国人。我们都知道，中英订立的《天津条约》规定要开辟蓬莱，即山东登州府， 以后因着那里的港口水浅，就转以烟台为商港。所以最初西教士到中国北方来，都是先到蓬莱，但他们无论用什么方法，都难以租到一间房子。当时中国政府虽然准许外国人来，但民间的百姓却不让外国人居住，甚至外国人要买地也买不到。当时在中国百姓中有一个决议，就是谁卖地给外国人，谁就要被革除家祠。因此没有人敢卖地给外国人，这就叫那些外国人觉得难为。后来他们只好根据条约向清廷要地，这在条约上是有明言的，就是准许外国人到中国布道，并且要对他们有所保护。于是清廷下令知府，知府转会知县，一同召集地方上的乡绅开会，讨论解决之道。结果长老会在蓬莱找到一处观音堂，修整后作为西教士的礼拜堂。后来我开始学习侍奉主，也曾在那里传过福音。关于圣经的中文译本，在景教时期已有部分译文，到了利玛窦时，天主教才开始翻译圣经。目前天主教的圣经译本是以后改进的。到了更正教时期，第一位为更正教翻译圣经的是马里逊，他在澳门做过许多翻译的工作。澳门离广州很近，马里逊有时在广州，有时在澳门。300多年前，澳门就已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。马里逊借着一些名义居留在澳门，实际上是在从事翻译圣经的工作。现在使用的国语和合本圣经是经多次修改过的。当时为着翻译圣经，曾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，其中有委员7人，主任委员是迪考文，他是山东齐鲁大学最早的创办人。平日这些委员散居各地，各自按着进度逐章逐节地翻译圣经。每到夏天，委员们就聚在烟台一同研究。因着每一节都有数种不同的译文，这些译者就把同一句译文并列抄在一起，然后逐节推敲定稿。我们中间的曲老弟兄就曾协助迪考文抄写圣经。翻译这本圣经前后历时27年，约到了1919年才大功告成。这个译本可说是中文里最好的。迪考文初到中国，就是来到我出生的那个县城。据说他学习中文是在土地庙里学的，可见他们初到中国，想要打破门户之见是何等困难。他们不仅没有住处，连吃的也没有，即使去买也不一定有人要卖给他们。所以初期他们的处境实在艰难，尤其在中国北方，那个守旧关闭的情形更是厉害，实在无法言喻。然而神真是神，他在一切事上管制一切的局面，叫万有为着他的福音效力。无论中国人如何闭关守旧，福音的门总归被神打开了。近史1900年至1925年，庚子年的转机。到了庚子年，也就是1900年，可说是中国教会历史中一个重大的转弯。一面中国的老百姓反抗洋人， 另一面，根据条约的记载，政府却必须要保护洋人。这使当时的民心受到激动，有一批迷信而懂得一点权术的人就起来成立了义和团，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，在经慈禧太后的认可，终于引发了一起重大的事件，就是在全中国华北地区兴起了杀害西教士和信徒的事。义和团称洋人做洋鬼子，信徒做二鬼子，这两班人都是义和团杀害的对象。当时以内地会在山西平阳府殉道的人数最多，那是在中国的召会所遇到一个极大的逼迫，另一面也是召会所遇到一个莫大的炼境。因为当初入教的中国人大多另有作用，存心不洁，但其中也有不少倾心爱主的人，在当时的逼迫中，实在有不少中国信徒流血流泪，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。据说最厉害的逼迫方法就是摆路祭，他们在十字街口摆设祭拜鬼神偶像的桌子，凡经过的人都得跪拜，不跪拜者当场拖到路边砍头，杀人者不算犯法，反被解释为领受圣旨。当时华北几省大都受害，其中以山西省最为厉害，山东省则因袁世凯做巡抚，他略有一点国际眼光，又能对朝廷谕旨应付得宜，故受害较轻。当时许多假信徒或是软弱的都倒了下去，然而许多真信徒，许多刚强站住者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。读这段历史，我们不能不承认庚子年对中国召会而言实在是个大的转机。在那时以前，中国没有一个明显为主兴起做主见证的人，没有一个主明显的仆人。1911年，国民革命成功，满清政府被推翻，中华民国成立之后，竭力提倡新文化，提倡科学，这给基督教许多的方便，地方上民智大开，人的眼光转了，舆论也转了，至此外面的大环境改变，召会里面的光景也改变，因此在中国信徒中有不少强的见证人被兴起来。主后1900年发生庚子全乱，带给中国召会一个大的转机。从1900年义和团在中国杀害基督徒起，召会在中国进入了第二个时期，以前是第一个时期，我们称之为开始时期。从1900至1925年，神在中国兴起许多人，主要有两面的原因。一面是因中国风气大开，接受了西洋文化，另一面是1911年满清政权结束，民国兴起，人民的思想也为之一新，无论在文化、思想、学术、理论各方面均大有改变。这是外面的环境，我们虽然不太注重这些，但这无疑与神的召会在中国的开发有很大关系。我们都得承认，无论栽种什么样的种子，其生长不仅依据种子本身的条件，还要考虑土壤、气候、阳光、雨水等外在因素。神这生命的种子是最上好的种子，借着福音的传扬散播到中国这块土地，但这种子的开发却有待环境和土壤的配合。虽然中国守旧 和固步自封的情形一下子不能完全改变，但在当时中国社会的舆论和民间的风气的确有了很大的转变，这促使许多见证人兴起。神在中国的福音工作正式的开始可以回溯到1850年，从1850年到1900年这半个世纪间，主实在恩待了中国，有相当好的传福音者来到中国。在此之前，马里逊约在1807年来华，那时只能勉强传一点福音，并不能说是福音工作正式的开始，乃是到了戴德生，他在1860年左右到了中国，当时福音的工作的确有好的开头。我们若读戴德生弟兄的传记，不得不承认他是神所差遣到中国传福音的人。其他如郭显德、迪考文等，他们也实在爱主，为福音受苦，甚至把生命都为福音摆上。他们无论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，都做了美好的见证。他们都单纯地为着福音，不为别的。到了20世纪初，从西国差会到中国来的人已经相当复杂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掺杂在其中。然而在这样的复杂里，神的确保留一部分真实把福音送到中国来的人，像宣道会里的吴伯瑞，又如华中的杨格飞，他们都忠心地把福音送到中国。这好比召会在五旬节之后，虽然有混杂，但里面还是有精进的成分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对西方差会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的确有许多不满和恶劣的印象。我在学校里曾读到由美国人所编写的世界历史，上面明白写着差会是帝国主义的机关。我拿着这样的课本去请教校长，他是美国人，同时也是差会的教士。这个虔诚得救的人也承认，书上的记载有相当成分是人无法接受的事实。即便如此，传教士中仍有不少纯正为着福音的人。盼望我们对差会到中国来有清楚的看见，他们并非全数是复杂的，其中也有非常宝贝纯诚的人。那些人实在是将他们的一切都全然为福音摆上，单纯的为着主，一点没有别的用心。因此到了19世纪夏夜，福音的种子才能正式撒播到中国民间。因着戴德生弟兄把人送到中国内地，福音普及到了许多地方，甚至四川都有。那时他们在山西的工作相当有成效，一直扩展到西北。他们把美好的福音种子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那纯洁的种子一点没有借着办教育、办医院等有其他掺杂的成分。所以到了庚子年间，可说甚至撒旦都眼红，便兴起义和团起来迫害。这件事有两面的讲究，一面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，义和团有正当的借口，但是撒旦却借此杀害了许多基督徒；另一面，主也借此做了炼净的工作，并继续不断地兴起人来。神所兴起的见证人，主在20世纪开头兴起许多见证人，当时较为众人熟知的其中一位是李淑清，他是浙江人，是一位医生。他一被主兴起就相当认识生命和十字架的道路， 宾路易师母和穆安德利的书他都读过。我曾读过他写的书，看见他对十字架有相当的认识。凡听过他讲道的人都能见证他的确有主的同在，话语有亮光也有能力。当他这个青年人被主兴起不久，就在上海领西国教士们查经。远在40年前就能如此，可以推想主在他身上恩典的工作是何等丰厚。可惜他在30几岁就离世，据说是因为操劳过度，患了肺病的缘故。再后有丁立美牧师，我年轻时听过他一篇道，题目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是32年前的事。我们可以由这题目看出他对属灵的事总有一点认识。后来我在天津见过他，当时我蒙怜悯开始侍奉主。他虽然已经相当老迈，但在与他交通时我还能感觉到这是一位在主手里被主使用过的人。他是北方人，在那风气未开化的时代，南边的福建广东他都曾去传过福音。他初被兴起时实在相当有能力。往下有榆次杜姊妹，榆次杜姊妹和我们的历史特别有关系。不仅如此，他和整个中国教会属灵的福音也相当有关系。他是浙江宁波人，虽是个缠足的传统女子，却接受了近代的新式教育。他的家人送他到英国读医科，他未出国前就已得救。在往英国途中，当船到了法国马赛要靠岸时，他判定要下船返回中国。船长和船员都非常惊奇，问他为什么原因。他回答说，我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，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中国同胞。他们认为他大概患了精神病，起先并不理会，至终被他闹得没有办法，只好让他回到中国。他回到上海以后，家里的人认为他疯了，没有人能领会究竟发生什么事。然而他什么都不顾，只是到处传福音，那实在是主的作为。他的家人不顾他的需要，但借着一位西国教士的帮助，他在百老汇路，就是上海外滩再往前经过白渡桥一带，顶了一所破房子。当时那里非常荒凉，他住在里面，称其为福音堂，便在那里传福音。他传福音很有能力，很有主的同在，各地的公会都相当注意，请他到各地去传福音布道。他对信徒所讲的中心信息是得救以后还要重生，这意思是若有人已经入教灵洗却没有重生，他就不能被提。这样的话语虽然不太准确，但在当时的确相当有能力。与榆次杜姊妹同一时期，不论在中国南方或北方，一直都有爱主追求主的人被主兴起。然而他们没人带领，亮光不够，道路不清楚，更谈不上侍奉，连生命追求的信息都读不到。即便如此，我们还得承认实在有圣灵的工作，因为各地的确兴起了一帮爱主追求主的人。例如在山东东部靠近威海卫一个叫林村的村庄，有一位读书的老先生姓赛，他读圣经很有亮光，也和一般已经蒙恩的读书人一起聚会。 他们看见西教士把主的福音和主的名送到中国来，这是对的，但西教士的组织不对，所以这一班人拒绝加入任何组织。他们要福音，要圣经，更要主，除此之外差会的东西他们一概不要。他们的确为神发热心，并且到了一个地步，赛老先生甚至上书清廷，责骂慈禧太后是淫妇，要她悔改信福音。在当时，这是件大逆不道的事。清廷马上下谕旨，命令山东巡抚调查，将他们这些造反的人关起来。当时的行政区域有道、府、县等，那个地方是个道，在道的辖区内有道台，道台要负责追查事情的真相。这件造反的事既发生在道台的辖区内，连道台本身也得担罪，所以道台为了自身的缘故，就设法为他们脱罪，上奏朝廷说他们是一般精神病人，这样才使他们得到赦免。据说在原定行刑的日期，刽子手准备要执行了，这些人在监里仍处置泰然，其中有位弟兄还特地把衣领放下来，准备为主殉道。等到一切准备妥当，只等炮声响起要行刑时，就在几分之差的时间里得到从清廷来赦免的电报，他们才得免死。我们不能不承认那是圣灵的工作，然而他们仍旧被关在监狱里，直到民国成立才被释放出来。借此我们看见圣灵在隐藏的地方做了很厉害的工作，乃是我们所不知道的。当然他们不免有偏激之处，因为他们缺乏身体的交通，也没有读过以往召会的历史，所以没有历代所看见的亮光，以致走了偏激的路。虽然如此，他们实在做了美好的见证，那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做的。甚至在北方那样偏僻的乡村，神都能有圣灵的工作。在中国各地的确兴起许多爱主的人。于慈肚子每年轻时既为主大用，当他50多岁时，约在1920年，有一次到了福州，在天安堂开布道大会，倪弟兄就在那次聚会中听到得救了。当时倪弟兄才17岁。不久于姊妹到了杭州，也在那里开布道会，那时约是1921年左右，汪佩珍姊妹就在那里得救了。所以从1920至25年左右，很奇妙的，神在中国南方北方最少兴起了20-30位青年人，北方的王明道弟兄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当时都中学毕业，刚刚要进入大学。